弟兄姊妹平安，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再次的从他的话语中来更多的认识他，也认识我们自己。让我们一同为今天的信息来做一个祷告。我们低头，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，因为这是你所定的日子，在今天我们聚集敬拜，我们从你的话语中见到你要给我们让我们的知道的真理，好叫我们能活在世上的时候更像你的爱子耶稣基督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首先很抱歉，这个我出门的时候忘了把我的那个投影的USB 带来了，所以今天没有 USB。 那么不过呢，有一些那个主题经文等一下我们再打出来来看一看。好多年前在台湾有一个基督徒，他的笔名叫做重生，他写了一篇他自己的见证。他说他从小，他是第五个孩子，生下来他的父亲就死了，他的妈妈很家里很穷，他的母亲没有办法养他，就把他送给一对父母，一对送给他的养父养母。他的养父养母呢也没什么知识，这个给他报户口的时候呢不知道他的生父的名字是什么，就说不知道，所以他的身份证上面就是父不详两个字，不详。那么他的妈妈，他的养母又好赌，赌得倾家荡产，最后就搬到贫民窟去了。那么那个贫民区非常糟糕，也是一个风化区，我们晓得风化区就是有很多的妓女啊、赌徒啊，所以他从小就在那样的环境里面成长。六岁的时候，他的叫早上四点五点钟起来煮饭，这个读书呢也没有，连个做功课的地方的桌子都没有，然而他却非常聪明书读得很好，成绩也非常好。可是他在学校就被别人欺负，说他是从那个风化区出来的，而且父不详嘛，他就骂他小杂种，所以他就受不了，就跟人家打架。他被别人打了，回家还要被他养父打，所以他从小就受尽这种屈辱，受尽这种折磨。那么但是他成绩一直都非常好，一路读到高中，台湾的大专联考那时候就考了，一共考六科，他第一天三科他就算一算，他可以考到90分，每一科都在90分以上。他心里想，他说我如果明天还是考得这么好的话，将来报纸上会登出来大专联考的状元是从风化区出来的。他说不行，所以他的故意的，他的物理就只考了40分，所以这样的成绩，但仍然让他考进了台大医学院。所以在医学院也成绩得非常的好，医学院一毕业的时候就很多人来提亲，就是要这些有钱人把女儿嫁给医生嘛。那么他全部拒绝，他的唯一的借口理由就是门不当户不对，所以一直都没有结婚。大学毕业了以后服完兵役，他就到美国去读书，在哥伦比亚大学拿了博士。那么后来也就结婚了，但是他的个性就一直很不开朗，很没有自信，就非常的甚至于跟他的妻子谈恋爱的时候连一个爱都说不出口来。所以他就是婚姻生活家庭生活都是很不健康的。那么一直到他信了主之后，他才整个的生命改变过来，翻转过来。那么刚刚我们所读的那个经文请你打出来吗？那个创世纪第三章 创世纪第三章，我们大家一起再来念一遍好吗？创世纪三章六到十节，好，我们一起来念，请。于是女人将麻和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，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的。做裙子。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藏在园子里的树木中，躲避耶和华神的面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，你在哪里？他说，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肉体，我便藏了。大家请注意，在第七节说，他们二人眼睛明亮了，这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，也就是羞耻感的来源，羞耻感就是从此而来的。那么，所以我们晓得什么羞耻感，是当我们不愿意让人知道，却让人知道；当我们不愿意让人看见，却让人看见了。那种感受就是一种恨不得有个洞可以钻进去。那么这种羞耻感是很缠磨人的，很捆绑人的。我们都晓得中国的文化其实就是一个羞耻感的文化。有一个心理学家叫杨国书，他说我们中国文化是一个羞耻感的文化。不约而同，在美国也有一个心理学家也说美国是一个所谓的 shame based culture， 羞耻，以羞耻为基础的 shame based culture。 所以可以说全世界都的文化里面都有这个问题，都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。那么这种羞耻感第一个怎么来的呢？就是从我们被别人拒绝的时候，被别人排斥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自己不如人，我们就觉得自己很卑贱，很不配。那么我记得我小学读五年级的时候，我们小学后面有一条小河小溪，放了学以后都偷偷的去溪里面游泳。有一次同班同学有一群五六个孩子约好了要去河里面游泳，那么我也很想去，我就跟在他们后面，让我去吧，他们就一把把我推开，不让你去，不要跟着我们。可是我不死心啊，他们走了远远的，大概有三四十公尺，我就远远跟在他们后面，我心里想我跟着到后面总是可以吧。没有想到这一群孩子转过头来，不但骂我，而且地上捡起一颗石头就扔过来，就打到我了。我感打到我的手，我感受到了那种皮肉的疼痛远不如心里的疼痛。那我就眼泪流下来，哭着走开了。那种感受让我一生都不能忘记。这是被拒绝被排斥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羞耻感，这是这种羞耻感常常让我们成人以后都形成我们个性当中的一部分。我自己当了牧师了，我常常就回想我为什么开口要请人来服侍，开口请人来来做来开会来干嘛，我常常就觉得开不了口。为什么呢？我自己后来明白了，因为我害怕被拒绝， 我已经被拒绝一次了，那一次的伤使我以后很不敢开口去邀请别人。那么因为我怕被拒绝，另外呢，被当众羞辱，被当众嘲笑的时候，也是一种很大的羞耻感。特别是当我们孩子的时候，我们的老师都很凶，都要求成绩要求得很高，所以当成绩单那个时候考试卷一发下来，每个人有一个分数的时候，如果一个老师把你叫起来说某某某你起来，全班就是你最差，你就最，那个时候你是有什么感觉？恨不得钻到地洞里去，是吗？因为当众被羞辱的时候，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伤害。那么这种当众被羞辱最严重的，我想就是可能是文革的时候啊，很多人跳楼，很多特别是知识分子。我认识一个姊妹，她小的时候读初中的时候正好碰到文革，她说她爸爸是大学教授，她常常晚上就听到嘣一声，第二天就有人跳楼了，常常一个晚上就两三个人跳楼。因为我们知道知识分子都自尊心很强，当被羞辱当众要认错的时候，而且用各种方法去羞辱他的时候，他觉得倒不如死了。大家晓得范学德，他写了一本书叫《梦中山河》，他说他已经出来教书了，这是文革，也那个时候文革已经过去了，文革已经过去了，但是仍然那种风气没有改，他被别人栽赃，他明明没有做的事情，别人硬说他做了，就是在主管的面前批斗他，一次两次三次不罢休。他说有一天晚上他实在觉得活着没有意思，他就走到六楼的楼顶上，他正准备要跳下去的时候，他忽然想到自己的老母亲，他说我对不起我的妈妈，如果我这样走的话，所以他就打消他自杀的念头。所以当众的羞辱让我也深受其害。我小的时候一年六岁吧，五六岁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，有一天我下课，我从办公室门口过，门口就放了一个垃圾桶，垃圾桶里面有几张蜡纸，蓝颜色的，油光光的，我小时候根本就不懂那是什么东西，我就走过去，好奇心就把它拿起来看，正在看的时候，有个又高又大的老师出来，大吼一声就一巴掌打过来，我捂着这个热辣辣的脸，眼泪哗啦哗啦流下来，那种羞耻感是我一辈子也不能忘记。这是羞耻感的第二种来源。那么羞耻感的第三种来源是什么呢？就是在跟别人比。我们常常说为什么我们要跟别人比呢？别人在我们的面前炫耀，我们自叹不如啊，特别是姊妹们啊，也喜欢用名牌的，当我们没有钱买名牌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我为什么不如他，我为什么不多赚钱，我就有很多的怨言。当我们读书的时候，我们的成绩不好，我们在那个成绩好的人的面前，当我们只有一个高中毕业的学历，站在一个博士的面前，当我们 一个月我们年薪只有2万块钱的时候，我们站在一个20万年薪的人的面前，我们都会觉得不如人，我们都会觉得哎，抬不起头来。各位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羞耻感，这就是羞耻感。那么一个被羞耻感所捆绑的人，他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？第一个就是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，我台湾叫 loser， 对不对？很流行的一个名词，他是一个 loser， 他是一个失败者。我是一个失败者，因为我不如人。我是一个失败者，因为我进不去那个圈子，我被拒绝了，我不如人，因为我曾经做过什么不光彩的事情。那么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中国的文化就是常要用羞耻感来鼓励自己的孩子，对吗？所以我们中小的时候，我们从来得不到什么鼓励，我们的父母不会鼓励，就算我们成绩考得好了，他下次再努力，你总是觉得你还有一点达不到，你已经3科考100了，你还有一科考99，那还不行。那么父母的理由是什么呢？如果我称赞他，我夸奖他，他就不努力了，他就不上进了，他就自满了，他就骄傲了。所以永远不要夸赞自己的孩子，这就是羞耻感文化的一种表现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，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，自己一无是处，我是一个失败者，我是一个 loser。 第二种情况就是死爱面子，因为面子文化，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特色。面子是我们可以为了面子去做很多很辛苦的事情，我们也丢不起面子。所以从小我们的父母教我们，就是你不可以这样做，不是说因为不道德，不是说因为是我们这样做让别人不舒服，让别人受伤害，所以我们不要做。我们父母中国文化里面的理由是什么呢？很丢脸，所以你不能做，是吗？因为这，如果你这样做，如果你分数考得不好，你的父母会觉得很丢脸，因为在菜市场碰到，哎呀，你孩子考第几名啊？哎呀，抬不起头来，对吧？所以我们的父母自己也有面子的问题，使得孩子就有很多的羞耻感，考不好吗？所以很多孩子就放弃算了，哎呀，反正没有办法，我永远达不到，就算了，没有办法。那么我们常有一句成语叫打肿脸充胖子，对不对？我们明明达不到，但是我要撑在面子上要过去就行了。我短宣到东北去，他们跟我讲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，在路上，他说：“你看，那个有一个妇女30-40岁，那名牌包包挎着。他说，你不要看他手提的名牌包，他说里面是空的，啥也没有，塞了一堆报纸充数。那么他真的没有钱，但是他要买名牌包。买了名牌包，他也没有东西可以放进去，他宁可塞一堆报纸在里面。这是打肿脸充胖子。这就是我们的耻感文化之下的产物。第三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要寻找遮羞布，我们要找一些东西来遮羞。各 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在努力的去争取一些东西，其目的也不过是为了要遮羞，是吗？啊，我们仔细想一想，我们真的需要一些东西吗？其实我们不需要，只是为了面子。我们真的是需要这么做吗？我们也为了面子。我们真的是需要花这笔钱吗？也是为了面子。所以有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要找一些东西来遮盖自己的羞耻。这就是亚当夏娃，当他们自己发现自己赤身露体的时候，他们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们摘下无花果树的叶子来编作裙子来遮羞。无花果树的叶子能遮羞吗？各位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，我们是否仍然在寻找遮羞布？我们是不是仍然在寻找一些无花果树的叶子？各位弟兄姊妹，上帝知道，所以圣经说耶和华神用皮子做了衣服来替代他们的无花果的叶子，因为那个没有办法遮羞，因为那会枯干，因为那会凋落，所以那遮不了羞的。所以神杀了一只羔羊，剥下他的皮来做成衣服给亚当夏娃遮羞。这是人犯罪之后的神的第一个动作，第一个来让人能够知道神能够帮助他们，神能够使他不至于羞愧。当然这个被杀的羔羊就预表了几千年之后的耶稣基督，他是那只被杀的羔羊。那么被羞耻感所捆绑还有另外一个现象是什么呢？就是逃避神，就是逃避神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就像亚当夏娃一样，当我们发现自己哎呀有很多亏欠，我们感受到神是这样的圣洁，神是这样的公义的时候，我们的罪就让我们逃避神，让我们觉得、哦、我很不配，让我们觉得我不敢见神的面，他太圣洁了。所以各位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我们常常不愿意到教会来参加崇拜呢？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参加祷告会，特别是祷告会？你参加祷告会吗？参加祷告会是一个很好的测试，因为祷告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拿出自己的本相来面对神，对不对？我们跟神说话的时候，我们还能遮掩自己，还能充面子吗？是不是？所以人不愿意敬拜神，不愿意读经，不愿意祷告，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里面有羞耻感，有羞耻感，我们不愿意来亲近神，所以我们就会逃避神，就像亚当夏娃一样会躲起来。你有没有躲起来过呢？你有没有因为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就藏起来了呢？各位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愿意到神的面前来，我希望你能够敞开你的心，让神的光照耀在你内心最深那个有羞耻感见不得人的地方。 是吗？今天施惠的弟兄带我们祷告，我们其实都像那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一样。照律法来说，他要被石头，要被石头打死的。但是，却因为耶稣基督的赦免，我们就可以出死入生了，对吗？所以，各位弟兄姊妹，创世纪第三章21节，这里可以打上，看不看得到？创世纪第三章第21节很重要的，我先念给各位听好了。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，就是用皮衣代替无花果树的叶子，因为神要取羊皮的话，神要杀一只羊，那就预表了耶稣基督。所以在哥林多，我想不要紧了，没关系了。哥林多，我念给各位听好了。哥林多后书，哥林多后书第五章21节，如果你来得及的话，你可以翻一下，这些经文很重要。哥林多后书五章21节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我再念一遍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换句话说，神是找一个替代的顶替的，使我们能够脱离罪，因为我们被罪捆绑。以赛亚书，我们再看以赛亚书第61章第3节。以赛亚书61章第3节，这里他说神会赐华冠冠冕的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，注意这两个代替这两个字，用喜乐油代替哀悲哀，用赞美代替忧伤之灵，使他们称为公义树，是耶和华所栽的，叫他得荣耀。这是以赛亚书第61章第3节，以赛亚已经事前的告诉了神的子民说，有一天神会赐给你们一个很荣耀的冠冕，来代替你们头上的灰尘。因为犹太人的传统是当很悲哀的时候，是要把灰撒在自己的头上，就像约伯一样，用赞美衣来代替忧伤之灵。我们晓得在人很悲哀的时候，我们会穿丧服，现在要把这些悲哀的衣服脱掉，要用赞美当作我们的衣服。那么这就是一个替代的问题，神用替代的方式要除去我们的羞耻感。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，各位弟兄姊妹，耶稣基督就是那一只被杀的羔羊。当耶稣被带到大祭司的面前受审判的时候，他就被已经开始受到最大的羞辱，就是人打他的巴掌，打他的脸，扯他的头发，啊，当面吐唾沫在他的脸上。这还不说，送到比拉多的面前，比拉多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，但是比拉多说，既然你们先死，好吧，我就鞭打他们，鞭打耶稣。比拉多的想法是说，重重的鞭打耶稣之后就放他了，但是没有想到耶稣被剥光了衣服，全身打得血淋淋的。你们如果看过那个 Mel Gibson 所拍的那部 十几年十二年前拍的那一部 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 耶稣受难的那部影片，就可以看到被那种带着钩子像铁钩子的鞭子打下去，一拉的时候皮肉就崩开了啊，血淋淋的。那么被鞭打完了以后啊，再继续的羞辱他啊，用荆棘做冠冕戴在他的头上啊，那么让他血流雾满面，他只要一动那个刺就扎在他的头上，非常的痛苦。最后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让众人在下面看着他。各位，在图画上电影上你们都看到还有一块布缠在他的下体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很可能那块布是多余的，事实上没有，很可能据考证。所以各位弟兄姊妹，那种羞耻有多么的大，那种羞耻是没有人能够忍受的。但是他是无罪的，他本不该受这样的羞耻，他忍受这样的羞耻全是为了我们，他替代我们。这就是神的救赎的方式，就是替代耶稣基督所受的羞耻，替代了我们的羞耻。有一个美国的牧师讲了一个见证，英国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，因为有点放荡，就晚上到酒吧去夜店里面去混，去喝酒，结果就被一群四五个男人带到，把他强制拉到外面去，轮流的强暴他。他身心灵受到极大极大的创伤，非常的痛苦。最大的创伤是羞耻感，他一直觉得他是非常的污秽龌龊，不值钱的，连粪土都不如。所以他就每次想着人家给他传福音的时候，他就会抱怨神，为什么要让我受这样大的羞辱和痛苦。但是有一天当他看到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，当人家告诉他说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连那块布都没有，那块遮羞布都没有，他恍然明白过来，因为天上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神居然为了我忍受这么大的羞耻。所以他的羞耻感交给耶稣了。这就是在加拉太书保罗所说的第二章第二十节，保罗说的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耶稣基督替我们承受了这样大的羞耻，好让我们得释放，好让我们得释放。所以我们需要从羞耻感里面被释放出来。第一个，我们就要让我们的羞耻感和耶稣同钉十字架。你要在神的面前祷告说，主啊，我有一个很大的羞耻，这也是我的释放的一个当我四十多岁的时候我才读神学院，我明白这一段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基督在十字架上是替代我，我就能够原谅饶恕那个当年 一个六岁的孩子被无缘无故的被狠狠打了一巴掌。我的母亲到学校去问这个老师，你为什么打我儿子？他说什么？他说那是考试卷呢，我在印考卷呢，他在偷看考题啊。各位弟兄姊妹，一个六岁的孩子懂什么啊？他怎么会去偷看考题呢？我就这样 无缘无故，我一直记得他的名字，我一直恨他。但是当我明白耶稣基督为我承担了羞耻，我原谅他，我饶恕他，我得释放了，是我自己得释放了。同样的，我被别人拒绝，那种痛苦，那种羞耻，我也交给耶稣了。主啊，让我的羞耻感一同被你钉在十字架上，所以我得释放了，我能够原谅，我能够饶恕，我与神的关系就更亲密了。最后，耶稣的十字架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我念给各位听，就是哦，好像你们念过了，就是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。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，我们刚刚所念的，如果你能够找出来，哦，很快，来，我们一起来念，请。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，请继续下面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但是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。我们就念到这里。各位弟兄姊妹，当我们把自己的羞耻感与基督同定十架之后，我们得释放了，我们得释放了。但是我们会不会再犯错呢？我们会不会再做一项某一件事情，哦，又被别人指责，被别人控告呢，被别人定罪呢？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大有可能，我们大有可能。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认识神的爱，我们需要认识神的爱，是神的爱帮我们除去了一切的控告和定罪。我打个比方，有一个父亲，他有三个儿子，正是最皮的时候。那么这三个儿子常常打破隔壁的玻璃啦，踢球哦，或者是胡闹啊，爬墙啊，爬树啊，啊，或者把邻居弄得很烦，就常常去告状，常常去按门铃，你儿子怎么样怎么样了，我看到他怎么样怎么样了，我看到他又不三不四的，我又看到他在抽烟，我又看到他在什么，就常常到这个做。各位想想，你有这样的儿子，你头疼不头疼？但是这个父亲很有智慧，这父亲每次就说，好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他把你东西打破了，我赔偿你，但是你要请你知道一件事情，他是我的儿子，不需要你来管教他，我会管教他，因为我为他的行为负责，我也会教导他如何做一个好孩子，做一个这个守法的孩子。所以天父上帝也是一样，撒旦是一个控告者，撒旦在天父的面前控告我们，你看你的儿子，你看你的孩子某某某，他又做错了，他又怎么样怎么样了。各位，天父会告诉撒旦说，你站一边去吧，不干你的事儿， 他是我的孩子。所以神的爱使撒旦没有办法控告我们，人也没有办法定我们的罪，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不能够离开神，因为你离开神，你就离开了神的爱，神的爱就没有办法遮盖你，没有办法保护你，你就会撒旦定你的罪，你也自己定自己的罪，你又回去被羞耻感所捆绑，是吗？最后我勉励各位，我们每一个人，特别是我们的童年，我们都会受伤害，都会感受到那种羞耻，被拒绝，不认同，不认可，得不到肯定。我们要怎么办呢？我们除了把自己的羞耻感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我们不断的支取天父而来的爱，来肯定我们自己的地位，知道我已经不一样了，我是天父的孩子。但是还有更重要的，我放在最后跟大家说，我们不要忘记了马太福音第十八章，耶稣告诉我们说，要饶恕那得罪你的人多少次？70个7次。我们如果不饶恕人，我们就没有办法从羞耻感中得到释放。所以我能够很自由释放，是因为我饶恕了那个羞辱我的人，我饶恕了那些拒绝我排斥我的人，我饶恕他们，我打从心里完全饶恕他们。不但饶恕了，而且我从心里面产生一些感谢之感恩。因为罗马书，同样的罗马书第八章前面第27节28节说的，因为我们知道，也保罗说的，因为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一切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照他的旨意被拣选的人，我们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们。所以当我原谅那个排斥我、推我、扔石头的那些同学的时候，我感谢主，主啊，你让我经历这些，所以我成为一个正义感特别重的人，我特别看不惯大欺小，我特别看不惯那些有钱人欺负那些穷人，所以我很乐意的到国内，到农村去传福音。我也原谅了那个打我巴掌的人，我感谢神。我感谢神什么？因为神让我看见一个罪人能够做出多么伤人的事情，所以我不要去伤人，我不要去伤害人，我们永远以爱彼此相待。所以各位基督徒们，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要建立一个爱的文化，就是要以爱彼此相待。我们要抛弃从我们中国文化里面所带来的那一切耻感文化。耻感文化是因为没有真神的启示，所以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，不论是孔儒家文化、道家的思想里面没有这一套，因为没有得到从神来的启示，所以才要靠羞耻感来约束人，对吗？不要这样做，这样做很丢脸。用羞耻感来约束人，约束人的行为举止， 约束伦理关系，这些都走不太远。因为我大学毕业出来第一个工作，我的主管跟我讲一句话，我一直记得现在。他说有两种人你要注意，不要去惹他，那是最可怕的人。一种人是不要命的，他命都不要了，你还有一种人是不要脸的。所以羞耻感是非常有限的，因为当一个人不要脸的时候，你就没办法了，羞耻感约束不了他了，是吗？但是教会是整个一个新的文化，是一个从基督而来的文化，从神而来的文化，是什么呢？是以恩慈彼此相待，以恩慈彼此相待。在教会里面没有你不能接纳的人，没有一个是你不喜欢的人，就算他跟你不一样，你也要接纳他，你也要喜欢他，你也要爱他，你也要帮助他，宽容他。就算他说错话了，他做了不体面的事了，你不要提，你也完全完全的接纳，就好像你自己家的人一样，更别说你的家庭，你的孩子。不要用羞耻感去约束别人，要用爱来感化他。让我们一同祷告。父神，谢谢你，因为批评论断、排斥拒绝都是从罪而来的，都是罪的表现。在你的家中，唯有爱来代替，用彼此的接纳、彼此的宽容、彼此的饶恕来代替彼此的对立、彼此的排斥，让你的家中充满了爱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爱里面有健康的成长。求主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，愿你爱子耶稣基督的救恩拯救我们，脱离这种羞耻感的文化，脱离我们自所受到的伤害与羞耻。谢谢主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